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之基本研经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这一次的基本研经法，是我们圣经学院呢为你预备的基础课程。那么基础课程呢，我们一共有八个科目，那么基本研经法呢是其中一个科目。那么每一个基础课程我们都会有一题的考题，所以弟兄姐妹呢，你要特别留意啊我们的考题。那么每一题呢是一题的考题，那么八个科目呢你可以任选四科来作答，那么这是我们基础课程的一个要求的哈。盼望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装备学习，好像圣经劝勉我们的，在至圣的真道上能够造就自己。今天呢，我们在基本研经法里面呢，我们要进入第十八课，我们要谈的呢是归纳法查经啊，除了观察解释以外呢，很重要的就是应用。我们怎么样把经文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那么愿主也带领我们在今天这个课堂的学习呢，我们很实际的，因为应用呢是怎么样把经文呢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所以我们读经也好，研经也好，包括我们预备讲道也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应用。应用，那么这个应用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握住一些重要的原则呢？我们能够透过这堂课的学习啊，来帮助我们，也帮助弟兄姐妹呢能够抓到一点点的方法，一些原则，以至于我们在应用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正确的应用经文。好，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们再一次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继续的装备学习，愿主恩待我们今天这堂课程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讲的听的，让我们真的牢记在心里，也让我们很实际的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谢谢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赐给我们，不只是赐给过去的历代的先知、历代的圣贤、圣徒，主，我们更相信今天你的话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一样有一个更实际的应用。愿主也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过去我们开始谈了比较多，就是归纳法的研经啊，就是我们谈到了观察经文。所谓观察经文，就是好好的把经文原来的意思来发掘出来。解释经文就是找出这个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解释呢，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主观的经验啊来赋予经文的意义，解释呢一定是经文本身的意思。所以我们提过有六合法、为何、如何等等，那么这些六合法我们在讲义中间会提到。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拿一些经文呢很实际的去操练。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呢，就是怎么样将神的话语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中间。那么我们在预备查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听见这个意义和应用。意义和应用，那么意义是指什么呢？意义啊是指作者借着经文当中的字句和读者沟通。我们常常说这个经文的意义是什么啊，意义，我在说意义的定义是说，作者借着经文当中的字句和读者沟通。所以这个意义呢，这个字句的意义啊，你注意是和作者的思想是相连接的。所以呢这个意义是只有一种，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基督徒这一段经文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当我们讲到意义跟应用的时候，要先澄清一个观念，就是意义啊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相同的。不是说哎呀这段经文对张弟兄有一个意义，对李姐妹又会产生另一个意义。那么弟兄姐妹， 读者，我们研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个原则哈，就是读者不是决定意义的人，读者不是决定意义的人。那我发现这个观念可能要重复在我们脑海里来思想哈。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是我们读经啊，那么读经不是我觉得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动我就来分享啦，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领受我就来分享啦。那其实我们要调整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让经文本身的意义，经文本身的，过去我们提过，无论是观察也好，无论是解释也好，我们找出这个经文原本的意义。所以意义，我在说意义只有一个，就是作者本身的意义。所以意义不会随着人而有所不同，那读者也不决定意义哈。弟兄姐妹，我这样说明你能够清楚哈，读者不决定意义。那么同时呢，意义本身呢也不会因着读者而改变啊，意义也不会因着读者而改变。那这一点呢，我们要在谈应用以先呢，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因为意义和应用呢，我们常常弄混了。我们常常觉得说，这段经文，哎呀，对我来说是这样这样的一个领受，这段经文对张弟兄又是另外一外的领受。那么这个本身呢，不是在说意义，这个意义啊是不会改变的，这个意义是作者的原始的意思。但是呢，读经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应用，应用。那么基督徒我们常常在应用圣经的时候会犯两种错误。第一个就是太不重视应用，哎呀，我们去解经啊，这个经文，这段经文怎么解，上文下理怎么解，可是解完以后呢，跟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关联呢？这个关联性说不上来啊。所以呢，可能光有圣经的知识，再不然呢，就是过度的重视应用。我们拿到一段经文，马上就希望找到这段经文有什么亮光，马上就希望觉得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提醒，对教会有什么提醒，那么马上就只是非常实际的希望从经文中间找到一些所谓的亮光。那么在这里就会产生一个矛盾呢，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就太过于计较这个字句文法的意思，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又太过于凭着自己的经验去解释经文。那么基督徒啊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觉得解释已经很够了，解释一段经文以后呢，哎呀，我们查经的任务就大功告成了。那么另外，刚才我说了，过度的重视应用呢，就是还没有正确的解释经文以先呢，我们马上就进入了应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很多时候带领查经的人会喜欢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哎呀，张弟兄，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李姐妹，我们来，大家来读这段经文啊。比方说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呢啊，耶稣说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读了这个八福哈，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然后我们马上就直接跳说，哎，弟兄啊，你觉得这八福对你有什么提醒？这个八福对你有什么应用的没有？有什么意义没有？所以我们把这个意义跟应用混淆了，我们就不解释经文，不解释什么叫虚心，虚心原来是邻里的贫穷，不解释什么叫哀痛，什么样的哀痛，什么样情况叫哀痛，所以我们并没有解释经文，就直接跳入应用。那么，所以呢，应用先于解释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应用，明白我的意思吗？正确的解释带来正确的应用。同样，如果你不经过解释经文，那么你就直接来想要应用经文，那么这个来说，这个应用就非常非常危险。所以呢，意义本身呢，我在说意义啊，这个经文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问一个正确的问题是怎么呢？就是说，不是说这个经文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经文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怎么样应用这个意义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那意义跟应用，刚才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两者的差异，意义和应用是有差异的。那我再说，正确的观察才会带来正确的解释，这是我们在归纳法查经里面一直强调的，观察观察观察，然后解释。同样的原则，正确的解释也应该带出正确的应用。 所以我们研经的目的，弟兄姐妹，不单只是理解经文的意义啊，就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把经文的教训，把经文的教训很实际的应用出来。比方啊，刚才我们说今天这段经文的教训对今天的人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在问经文呢、啊、是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上，那、啊、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在说这个意义呢，是指的圣经作者的原意啊，对这个现代的读者有所回应而产生出来的啊。我在说这个圣经作者的原意，这个是意义啊。那么对现代的读者有所回应产生出来，这个叫应用啊，这个用词啊，应用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多谈应用，应用我们应该理解应用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啊一些原则方法要掌握对。换句话说，有些正确的应用，正确的问题要来问自己，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来理解圣经，理解圣经。那么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个注意啊，不是你自己的意思啦，这个就是先进到这个观察解释这个意义，经文的意义，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还有当你理解这段经文以后，这段经文怎么样应用在我的身上，这个叫应用。这段经文怎么样应用在我的身上，这个叫应用。好，还有呢，就是我需要理解，我需要相信什么样的真理，或者说这段经文呢是借着什么样的真理来调整我们的生命呢，来调整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啊，在我的生命里我要调整什么，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这些问题呢都是很好的一些问题来帮助我们应用。比方我们随便举一段经文来做例子哈，虽然讲义里面我们有提到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比方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当我们去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你了解，除了了解耶稣的这个啊辛苦的这个宣道的路程中间过程中，但是你可以有几个思想。比方耶稣走遍，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耶稣走遍，那么这个说明福音的脚踪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也愿意走出去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喜欢在礼拜堂里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不愿意出去和别人分享呢？这个走遍就带出一些应用，对不对？耶稣看见许多人，耶稣看见许多人，弟兄姐妹，我们也都看见，我们看见人，我们看见好人坏人，我们看见有钱人，看见不同的人，对不对？啊，受过教育的，没受教育的。可是耶稣看见什么样的人呢？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看见的人的眼光和我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段经文的意义中间呢、啊，理解耶稣的这个脚踪以后，带出一个很实际的应用跟反省，就是我今天怎么看人，我今天怎么样看人的价值，我是不是看见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怎么样从这个看见里面找到我实际生命中间要调整的啊，用什么样的真理来调整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啊，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我需要相信什么真理，借着真理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生命。还有呢，很重要，就是在我的信仰生活中，在我的生命里我要调整什么，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这些问题呢都是很实际的，可以帮助我们呢来啊操练啊，来使用这个应用的、这个功课，这个课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继续谈应用。 好，那么我们继续谈应用哈。比方有一节的经文呢，就最容易说明啊这个应用的实质的意义。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过去呢我们在节目中反复的提到这一段的经文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翻开，有的人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背了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这样说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在这里就说明了圣经几方面的应用很实际的哈。圣经在什么几方面呢？在教训、督责啊、教导人学义啊，都是有益的。那么换句话说，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这里的一个劝勉是什么？就是圣经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这个就是应用。那么经文的教导是什么？教导，我们要看经文的教导是什么。刚才我说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这段经文是不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啊踏出自己的脚步，也跟随耶稣这个福音的脚踪呢？还有这个经文是普遍的教训，还是当时的时空特殊的情况？那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只能用走的呢？今天可能坐车了，耶稣那个时代可能没有汽车哈，可能我们可以坐船、坐飞机啊、坐火车。那么我们不一定是按着字面说，那我传福音只能用走的呢？那这些原则我们能够掌握。还有教训是不是只适用于特定的对象？还有呢，或者只是针对当时的文化问题，当时的文化问题。比方这个洗脚啊，耶稣洗脚，洗门徒的脚。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啊，在教会中也实施这个洗脚礼呢？那这些就是属于文化的问题，从经文中了解。还有呢，教训是不是已经这个由范围更广泛的这个教训所取代？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耶稣这个洗脚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一个最广泛的原则就是耶稣要教导我们彼此相爱。比方旧约中间也有很多严禁以色列饮食洁净的问题啊，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吃，这个洁净，那个不能吃啊，等等，还要洁净几日。如果你去看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有很多的条规哈。那么啊，当然很多人说啊，这个也不能吃啊，分蹄的啊，这个有鳞的等等。那么这些呢，原则是旧约中间给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从这些饮食洁净的中间，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原则，就是圣洁，这是很容易能够掌握住的一个原则，是不是？所以呢，在学习应用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这些多方面的问题呢，反反复复的来问自己，那么在应用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有把握。还有呢，在学习应用的时候啊，有几点我们要留心。第一就是所谓的原则化。什么叫原则？就是经文中间呢引申出一个最明显教导的原则，那一个最明显教导的原则。那么每一段经文呢应该有一个中心的信息，那当然这个信息可能呢含有几个属灵的原则，这个信息可能含有几个属灵的原则。比方圣经中有一些经文啊教导我们要主要的原则就是圣洁，但是圣洁里面包含了生活的圣洁，包含了道德的圣洁，包含了分别为圣，那么这些都是圣洁的一个观念。所以从经文中间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明显的教导原则啊。比方在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的饮食，那么这些洁净不洁净呢，在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啊，彼得和哥利牛这个对话的时候呢，哎，你发觉这个有一些原则是改变的啊，这些原则是不断的向前了。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啊，几个属灵原则是什么？ 神不偏待外邦人哈、啊，神认为洁净的啊就是洁净了。所以这些原则化，还有普世性。所谓普世性，就是假如我们看这段经文，它的中心信息是一个普世性的命令，那命令本身就是原则啊，命令的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原则，中心信息和原则是相同的内容。比方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那大使命当然最早是主耶稣给登山以先啊，复活登山以前呢，给门徒的大使命。那今天这个大使命对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来说，这是可以说是一个普世性的应用。当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并不表示说只有耶稣的门徒要去传福音，是不是？是包含了所有主的儿女，这就是一个普世性。还有要认清楚呢，我们经文生活中间可以应用的原则情况，那么从原则来推想，找出呢可以应用这个原则的情况。好，比方刚才我说的这些经文的例子哈、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么耶稣怎么样看人的需要呢？人的光景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一个没有牧羊人的羊群呢、啊，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是不是？是非常啊孤独的，没有引导的，没有方向的，没有办法得到供应的。那么这也说明呢，我们怎么样从经文中间来应用，比方我们今天怎么样啊看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好像效法耶稣一样，做一个牧羊人啊，去这个来照管羊群的需要。所以耶稣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那么并不表示说我们今天也是一定要跑到一片庄稼去，抬起头去看这个庄稼，而是这个原则，这个经文中应用的原则，就是提醒我们看见这个普世福音的需要，是不是？从这样一个原则来推想，来找出这个应用的原则的这个情况。那这个就是一些认清楚经文的一些原则。还有很实践的，实践的就是可以去做的，所谓实践就是啊去做的。那弟兄姐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有的经文查经也好，研经也好，讲道也好，我们一定要给弟兄姐妹一条路，就是当我们查完这段经文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比方我们该追求圣洁，比方我们该学习彼此饶恕，比方说我们该这个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读经亲近主，比方说我们应该努力的传扬福音等等，这些都是很实际可以去做的。所以当我们在研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也可以先附带在应用的时候要问一段经文，就是说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以后，这段经文的意思解明以后，那到底神要我做什么？神要我传福音？神要我积极的努力的去学习饶恕人啊？这些就是所谓的实践。那这个实践你要留意，是包含了个人对经文本身的教训有正确的回应，这个叫实践。所以所有的经文如果少了这一步呢，好像怎么讲，就是已经就缺了这个临门一脚，可能前面的观察啦、解释啊都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没有很实际的应用，很实际的应用。好，所以这些呢就是在实践方面我们应该去学习的哈。还有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几个，就是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特别留心的，有几个应该避免的。就是呢，我们应该啊要看重的是圣经的标准，而不是文化的标准。我在说啊，可能很多人说，哎呀，咱们中国人有很多饮酒的文化，喝酒。那如果你去问基督徒，可能有的人会告诉你基督徒可以喝酒，有的基督徒说不可以喝酒啊，只要不醉酒就好了等等，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说法，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圣经的标准，而不是用所谓文化的标准，文化的标准。那么当然很多东西是一种属于伦理的，可能有动机、处境、场合的问题等等，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就是让圣经的标准来判定文化的标准啊。比方圣经普遍的标准就是圣洁啊。比方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举例来说，那圣经也并没有讲没有抽烟啊， 基督徒不可以抽烟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人是神的殿，圣灵的殿啊，我们要圣洁，保持圣灵的殿。那吸烟对我们身体有健康，虽然吸烟健康有害处，虽然吸烟可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文化啊，很多场合都要吸烟，但是基督徒我们要用圣经的标准去判定文化的标准，而不是让文化的标准来判定圣经的标准。还有呢，就是避免呢不正确的使用圣经去强化或者说去坚持自己所谓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拿到一节经文，一段经文，你看圣经就是这样说，所以就是绝对不可以，绝对绝对不可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用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小心哈，我们避免不正确的使用经文去加强自己所坚持的这种真理。当然可能我们坚持的也是真理，我不是说那个不是真理，可是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学习有一个更宽广更接纳的态度。比方一个饼，或者说有很多所谓的无效饼，波饼聚会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坚持一定是要一个饼，非一个饼就不能波饼。但是很多教会，西方教会，他们是有所谓的小小的方方的或者圆的那种，也是无效饼。那么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坚持，如果我去波饼聚会，我只要看见这个很多小的饼我就不参与的话，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是犯了一种主观的毛病啊。很多人就说啊，我非一个饼非一个杯我就不领圣餐。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反而就有一点因噎废食了哈。还有呢，我们一定要留意，就是我们过去呢都有一些教导啊，受过往的一些教导多多少少呢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呢，就是避免这种主观的偏见，主观的偏见。所以这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非常啊重要的几个原则，我相信呢提出来来帮助弟兄姐妹啊更多的来理解。那么有一本书呢，我要最后推荐一下《基本基础解经法》，这是苏克牧师啊，一位西方的学者，他在这本书上，他也提到了几个步骤，怎么样来应用呢？就是将应用建立在解释经文的基础上，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哈。还有呢，找出作者期待原读者应有的回应，那么这个是作者的原意。还有呢，就是把应用呢建立在今天的读者还有和圣经原来读者的这个共通点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学习呢，就是认识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为，不同时代不同的作为。比方圣经说不可杀人，那是不是就说那这个就是不可以当兵了呢，不可以服兵役了呢，或者说有些食物就是不吃呢，这些命令其实在今天呢我们都需要重新检视。还有找出现代的标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找出经文的含义和现代怎么样来搭桥，然后写出我们具体的实践怎么样来做，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应用的。好，那么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应用的部分呢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学习，下一堂课呢我们继续的上课。